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，在还没有天地的时候，只有混沌未分的形象，幽深昏暗，茫茫漠漠，广大无边，不知他的门径在哪里。有两位神一起产生，经营天地，深远啊，不知他们的终极，浩大，不知他们的止息。于是区分出阴阳，分离出八极，刚柔互相作用，万物才得以成形，浊气成为虫类，精气成为人类。所以精神属于天所有，而骨骸属于地所有。精神进入天的门，而骨骸返回它的根本，我还剩下什么呢？因此圣人效法天，顺应人情，不被世俗束缚，不被他人诱惑，把天当作父亲，把地当作母亲，以阴阳为纲纪，以四季为准则，天清静而明净，地安定而宁静，万物失去它就会死亡，效法它就能生存。那寂静淡漠的是神明的居所，虚无的是道所居住的地方。所以有人从外部寻求，却在内部失去，有人守护在内部，却在外部失去。就像树根与树梢，从树根牵引，树干和千万枝叶没有不跟着动的。精神是从天那里承受的，而形体是从地那里禀受的。所以说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被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所以说一个月像高枝，两个月像肿块，三个月成胎，四个月长肌肉，五个月生筋，六个月长骨骼，七个月成形，八个月能动，九个月躁动，十个月出生。形体形成后，五脏就成形了。所以肺主眼睛，肾主鼻子，胆主嘴巴，肝主耳朵，外面是表，里面是里，开合舒张收缩各有规则。所以头是圆的象征天，脚是方的象征地。天有四时、五行、九节，366天，人也有四肢、五脏、九窍、366个关节。天有风雨寒暑，人也有取雨喜怒。所以胆就是云，肺就是气，肝就是风，肾就是雨，脾就是雷，用来与天地相互参验，而心是他们的主宰。所以耳朵眼睛好比日月，血气好比风雨，太阳中有三足乌，月亮中有蟾蜍，日月失去正常运行，就会日月食而没有光亮，风雨不在时节，就会毁坏万物，造成灾害，五行失去正常运行，周国就会遭殃。天地的道极其宏大，尚且还节制它的光辉，爱惜它的神明，人的耳目怎么能长久劳累而不休息呢？精神怎么能长久驰骋而不耗尽呢？所以血气是人的花朵，而五脏是人的精华。如果血气能专一在五脏而不向外跃出，那么胸腹就会充实，而嗜好欲望就会减少。胸腹充实而嗜好欲望减少，那么耳目清净，听视觉察就通达了。耳目清净，听视觉察通达，叫做明智。五脏能归属于心而没有背离，那么教导的意志就会胜出，而行为不会邪僻了。教导的意志胜出而行为不邪僻，那么精神就旺盛，而气就不会散乱了。精神旺盛而气不散乱，就调理，调理就均衡，均衡就通达，通达就神妙，神妙就能看没有看不见的，听没有听不到的，做没有不成功的。所以忧患不能进入，邪气不能侵袭。所以事情有到四海之外去寻求却不能遇到的，或者守护在形体之内却看不见的。所以寻求多的得到少，所见大的所知小。孔窍是精神的窗户，而气质是五脏的使者。耳目沉溺于声色的享乐，那么五脏就摇动而不安定了。五脏摇动而不安定，那么血气就激荡不停了。血气激荡不停，那么精神就驰骋在外而不内守了。精神驰骋在外而不内守，那么祸福到来，即使像山丘一样大，也无法识别了。假如耳目精明通达而不被诱惑，气质虚静甜愉而减少嗜欲，五脏安定充实而不外泄，精神内守在形体而不向外跃出，那么看到往事之前，查看来世之后，还不够做呢，岂只是祸福之间的事呢？所以说走得越远的人知道的越少，这是说精神不可让它向外泛滥。因此五色扰乱眼睛，使眼睛不明，五声喧哗耳朵，使耳朵不聪，五味扰乱嘴巴， 使嘴巴受伤，取舍迷惑心智，使行为放纵。这四样是天下用来养性的，然而都是人的累赘。所以说，嗜好欲望使人的气外泄，而好恶使人的心劳累，不赶快去掉它们，志气就会一天天消耗。人之所以不能享尽寿命，而在中途死于行路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养生太过丰厚。只有那些不把活着当回事的人，才能修得长生。天地运转而相通，万物总括而为一。能知道这个一，就没有不知道的；不能知道这个一，就没有能知道的。比如我处于天下，也只是万物中的一物，不知道天下是不是用我来完备万物呢？还是说没有我而万物无不完备呢？既然这样，那么我改变事物，事物也改变我，物与物之间又凭什么相互称呼为物呢？虽然如此，天地生我，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天地杀我，将对我有什么损害？造化者既然把我当作土坯，我将不会违背他。我怎知道针灸想求生的人不是迷惑呢？又怎知道上吊求死的人不是福气呢？或许生就是徭役，而死就是休息。天下茫茫，谁知道呢？他生我，我不强求停止；他杀我，我不强求阻止。想活而不刻意追求，厌恶死而不推辞，卑贱他而不憎恨，尊贵他而不喜悦，顺应天资而安于本分不极端。我活着有七尺之行，我死了有一官之土。我活着时比起有形之类，就像我死后沉沦于无形之中。既然这样，那么我活着万物不因此增多，我死了土地不因此加厚，我又怎知道其中的喜增利害呢？造化者抓取万物，好比陶工揉捏粘土，他从地上取土做成盆罐，和他未离开地面时没有区别，他已经成器后又破碎散乱回归原状，和他做盆罐时也没有区别。靠近江边的地方，居民打水浇灌菜园，江水不憎恨。有积水的洼地，人们掘开洼地引水入江，洼水也不高兴。所以水在江中和在菜园中没有什么不同，它在洼地里和在江中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因此圣人因时安定自己的位置，顺应世道而乐于自己的事业。悲哀和快乐，世德的邪僻；喜悦和愤怒，世道的过失；好恶是心的暴力。所以说，他活着是天的运行，他死去是物的变化。静时就与阴一同闭合，动时就与阳一同张开，精神淡然无极，不与外物散乱，而天下自然归服。所以心是形体的主宰，而神是心的宝物。形体劳累而不休息，就会跌倒；精神使用不停，就会枯竭。因此圣人珍重而尊崇他们，不敢逾越。有夏后氏的玉皇的人，用匣子收藏起来，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物。精神的宝贵不止像夏后氏的玉皇，所以圣人用无来回应有，一定推究其理；用虚来接受时，一定穷尽节度。恬淡愉悦虚静，以终其天年。所以没有特别疏远的，也没有特别亲近的。怀抱德行涵养和谐，以顺应天道。与道为邻，与德为伴。不作福的开始，不作祸的先导。魂魄处在他的居所，而精神守护他的根本。生死对自己没有改变，所以叫做至神。所谓真人，他的本性与道相合。所以有却好像无，实却好像虚。处在这一个不知那一个，治理内心不认识外表。明白纯素，无为返朴。体察根本，怀抱精神，在天地间遨游，茫茫然彷徨于尘世之外，而逍遥于无事的事业。浩浩荡荡，机巧智谋不藏在心中。所以生死是大事，却不能使他改变，即使天地富裕，也不与他们拥抱。审查无暇，而不与物混杂，看到事物混乱，却能守住根本。像这样的人，端正肝胆，一望耳目，心智专一在内，通达合一。居住不知在做什么，行走不知去哪里，浑然而去，飘然而来。形体如枯木，心如死灰，忘记五脏，舍弃形骸。不学就知道，不看就看见，不作为就能成功，不治理就能分明。感应而回应，被逼迫才行动，不得已才前往，如光芒照耀，如影子放散。以道为准则，有所凭借才这样。 怀抱大清的根而无所容身，而外物不能扰乱，空旷恍惚而虚静，清静而无思虑。大则焚烧却不能使它热，河汉干涸却不能使它冷，大雷毁山却不能使它惊，大风蔽日却不能使它伤。所以是珍宝珠玉如同实力，是最尊贵的宠幸如同过客，是毛强西施如同丑女。把死生看作同一变化，把万物看作同一类，精神凝聚于大清的根，而由于恍惚的边际，有精而不使用，有神而不运行，契合大魂的质朴而处于至清之中。所以他睡觉不做梦，他的智慧不萌生，他的魄不压抑，他的魂不升腾，反复终始不知其头绪，甘于长夜的居所而醒时观看光明的宇宙，休息于无角落的角落，而遨游于无形体的原野，居处没有容貌，所在没有处所，它的运动无形，它的静止无体，存在好像消失，活着好像死去，出入没有间隙，一时鬼神沦入不可测夺，进入没有缝隙，用不同的形体互相善变，终始如环，找不到它的条理，这就是精神能够上升达到道的原因，所以是真人所遨游的境界。至于吹嘘呼吸，吐出浊气，吸入新鲜空气，像熊一样攀挂，像鸟一样伸展，像野鸭一样遇水，像猿猴一样跳跃，像猫头鹰一样看，像老虎一样回顾，这是保养形体的人的做法，不因此扰乱心智，使精神激荡而不失其充实，日夜无伤而与万物和煦，那么合于天时而生于心中。而且人有形体改变而心不受损，有住所更换而不损耗精神。麻风病人形体虽变，但精神不变，疯子形体不亏，而精神将远迁，谁有闲暇知道他们的作为？所以形体有磨损，而精神未曾变化，用不变化来应对变化，千变万化而未有穷尽，变化者又归于无形，不变化者与天地共生。树木枯死，青色离去，使树木生长的难道只是树木本身吗？就像充满形体的不是形体本身，所以生出生命的东西未曾死亡，它所生的东西却死了，变化万物的东西未曾变化，它所变化的东西却变化了。看清天下，那么精神就没有拖累，看细小万物，那么心就不会迷惑，把死生等同看待，那么意志就不会恐惧，把变化看作相同，那么眼睛就不会昏花。众人以为是空话，我将举出实例来证实。人之所以乐于做君主，是因为能穷尽耳目的欲望而满足身体四肢的便利。现在高台层榭是人们认为美丽的，但摇用不加雕饰的船子，不描画的梁头，珍奇怪异是人们认为美好的，但摇吃粗米饭，喝离货做的羹，绣花狐白是人们喜好的，但摇用布衣遮体，鹿皮御寒，养生的物品不加厚，反而增加众人的忧虑，所以把整个天下传给舜，就像解下重担一样，并非只是辞让，实在是没什么可做的。这是看清天下的表现。遇到南方巡视渡江时，黄龙背着船，船上的人大惊失色，羽却欣然笑着说，我从上天受命，尽力劳累造福万民，生事寄托，死事回归，何足以扰乱我内心的平和。看龙如同蜥蜴，颜色不变，龙于是垂耳摇尾逃走了。与看万物也是很细小的了。郑国的神巫为胡子林看相，看到了征兆，告诉列子，列子边哭边跑去报告胡子，胡子用天地一样宽广的心对待，明时不放在心上，疾风从脚跟发出，胡子看待死生也是等同的。子求年纪54岁而得了佝偻病，脊骨高于头顶，下巴下破进胸部，两皮在上，烛影指向天空，他爬着道井边照镜子说，伟大啊，造化者竟然把我变成这样躯背呢。这是他把变化看作相同，所以看到尧的治国之道，就知道天下的轻微，观察禹的志气，就知道天下的细小，推究胡子的议论，就知道死生的等同，看到子求的行为，就知道变化的相同。至德的人倚靠不拔的柱子，行走不关闭的道路，禀受不竭的仓库，学习不死的老师，没有去而不顺遂的，没有道而不通达的，生不足以牵挂心智，死不足以幽静精神，屈身俯仰，抱着命运而婉转，祸福利害，千变万化， 何足以扰乱内心呢？像这样的人，怀抱朴素，坚守精气，像蝉蜕蛇茧一样脱离躯壳，由于太轻，轻举独往，忽然进入幽冥。凤凰不能与他相比，何况赤焰呢？权势地位绝路，何足以衡量他的志向？燕子和崔杼盟誓，面临死亡却不改变他的道义。直和华将要战死，举军用厚礼阻止他们，他们也不改变自己的行为。所以燕子可以用仁义来迫使，却不能用武力来劫持。直和华可以用道义来阻止，却不能用利益来引诱。君子为义而死，不能用富贵来挽留。为义而行动，不能用死亡来恐吓。他们只是直接为了义罢了，尚且不受外物束缚，更何况那些无为的人呢？尧不因为拥有天下而尊贵，所以把天下传授给舜。公子札不因为拥有国家而尊贵，所以让出王位。子罕不把宝玉当作财富，所以不接受宝物。悟光不因为活着而损害道义，所以自己跳入深渊。由此看来，最高的尊贵不靠爵位，最大的财富不靠财物。天下极大，却把它让给别人；身体最轻，却把它抛弃到深渊。除此之外，其余就没有值得贪图的了。这就叫做吴千累的人。吴千累的人不把天下看作尊贵。向上观察治人的理论，深入探究道德的本意，向下考察世俗的行为，才觉得十分可耻。所以领会了许攸的心意，那么金藤鲍涛就废弃了。颜陵季子不接受吴国，那么争夺咸田的人就惭愧了。子罕不贪图宝玉，那么争夺弃券的人就羞愧了。悟光不被世俗玷污，那么贪利偷生的人就郁闷了。所以不看大义的人，不知道生命不值得贪恋；不听大言的人，不知道天下不值得贪图。现在那穷乡僻壤的祭祀，敲盆击否，互相应和唱歌，自己以为快乐。试着为他们敲起剑鼓，撞起剧钟，他们才猛然觉得自己的盆否之声十分可耻。收藏诗书，研修文学，却不知道治论的旨意，那就是敲盆击否之类的人。把治理天下当作事业的人，是学问中的剑骨，权势尊重利益丰厚，是人所贪图的。但如果让他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图，右手割自己的喉咙，即使愚人也不会做。由此看来，生命比天下更尊贵。圣人吃饭足以维持气息，穿衣足以遮盖身体，适应性情不求多余，没有天下不亏损他的本性，有天下不增加他的平和，有天下和没有天下是一样的。现在让人打开熬仓，让人取用河水，饿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但进入肚子的不过一筐饭一瓢水，那么身体饱了而熬仓不会因此减少，肚子满了而河水不会因此枯竭。拥有他们不会更饱，没有他们不会饥饿，这与守护自己的粮顿，拥有自己的水井是一样的。人大怒会破坏阴气，大喜会损伤阳气，大忧会内脏崩溃，大不会生出疯狂。去除污秽和牵累，不如从未离开自己的根本，这才是大通。使眼睛清澈却不看，使耳朵安静却不听，闭上嘴却不说话，放下心却不思考，抛弃聪明而反归太素，休止精神而抛弃智巧，清醒如同昏昧，活着如同死去，最终反归未生之时，与造化融为一体。死和生是一体的。现在那服劳役的人，扛着锹，背着土笼，汗流浃背，喘息迫近喉咙，在这个时候能在树荫下休息一下，就轻松喜悦了。研学之间的休息不只是树荫下的休息，患有腹中结块病的人，捧着心口按着肚子，膝盖顶着头，蜷缩着身吟，整夜不能入睡，在这个时候能够安然躺下，那么亲戚兄弟都高兴喜悦，那整夜的安宁不止一时的舒适。所以知道宇宙之大，就不能用死生来劫持；知道养生的和谐，就不能用天下来引诱；知道卫生之乐，就不能用死亡来恐吓；知道许攸比舜更尊贵，就不贪图外物。强树立着不如他倒下，更何况不是强呢？冰凝结不如他融化，更何况不是冰呢？从无到有，从有到无，终始没有端绪，不知从哪里萌生。不通达内外，谁能没有好我？没有外之外是最大的，没有内之内是最尊贵的。能知道大贵，到哪里不顺利呢？ 衰乱之事的人凑合着学习，不知道推求本心反归根本，只是雕琢自己的本性，矫揉自己的性情来与世俗交往，所以眼睛虽然想看，却用法度禁止，心里虽然喜欢，却用理来节制，行止周旋，曲节卑败，肉冻凝了不吃，酒澄清了不饮，在外束缚自己的形体，在内约束自己的德性，钳制阴阳的和谐，逼迫性命的情理，所以终身是悲伤的人。通达至道的人就不这样，调理性情，整治心术，用和来培养，用事来保持，乐于道而忘记贫贱，安于德而忘记贫穷。本性有不想要的，无欲而不得，心里有不乐的，无乐而不为。无益于情的东西不因此牵累德性，而便利本性的东西不因此扰乱平和，所以放纵身体随意行事，而法度制度可以成为天下的遗则。现在的儒者不从根本上探究人为什么有欲望，而禁止人的欲望，不追溯人为什么快乐，而堵塞人的快乐，这好比掘开江河的源头，却用手去阻挡。治理百姓的人如同蓄养禽兽，不把畜圈围墙修好，使他们没有野性，却拴住他们的脚来禁止他们活动，而想要延长寿命，自然终老，怎么能得到呢？颜回、子路、子夏、冉伯牛都是孔子的通晓学问的学生，然而颜渊短命而死，子路在魏国被剁成肉酱，子夏失明，冉伯牛患了恶疮，这都是因为逼迫本性，违背真情，而不能得到和谐。所以子夏拜见曾子时，一会瘦一会胖，曾子问他原因，子夏说，出门看见富贵之乐就想追求，进门看见先王之道又喜欢，两者在心中交战，所以瘦，先王之道胜了，所以胖。推究这种心态，并不是能够贪图富贵之位，不便于奢侈弥勒，只是应当逼迫本性，关闭欲望，用道义来自我防范。虽然情志忧郁压抑，行性趋意耗尽，还是不得已勉强自己，所以没有人能终其天年。至于圣人，量度肚子而吃饭，估量身体而穿衣，容身游玩，视情而行，有于天下却不贪，弃天下万物而不取利，处在大阔的宇宙，游于无极的原野，登上太皇，凭借太一，玩赏天地于手掌之中，哪里会因为贫富而或肥或瘦呢？所以儒者不能使人不想要，而能制止人想要，不能使人不快乐，而能禁止人快乐，让天下畏惧刑罚而不敢偷盗，哪里比得上能使天下没有偷盗之心呢？越人得到蟒蛇，把它当作上等菜肴，中原人得到它却抛弃不用，所以知道它没有用处，贪心的人也能推辞，不知道它没有用处，廉洁的人也不能让。君主之所以残害灭亡自己的国家，损毁抛弃自己的社稷，自身死于他人之手，被天下耻笑，未尝不是因为不合理的欲望。蚯蚓国贪图大众的贿赂而灭亡了国家，愚君贪图垂棘的宝玉而被擒获，晋献公贪恋骊姬的美貌而乱了四代，齐桓公贪恋易牙的调味而没按时安葬，胡王沉溺于女乐的娱乐而丢失了上帝。假如这五位君主能适应性情，辞去多余，以自己为尺度，不随外物而动，哪里会有这些大祸患呢？所以射箭的人没有箭就不能射中，但学射箭的人不制造箭，驾车的人没有缰绳就不能行走，但学驾车的人不制作缰绳，知道冬天的扇子、夏天的皮球对自己没有用处，那么万物的变化就成为尘埃了。所以用热水止沸，沸腾不会停止，真的知道根本，那么去掉火就行了。